一年多前 OpenAI 发布了 ChatGPT， 当时我就讨论了为什么这一类革命性的创新是不会首先出现在中国。而这一年多来，中国的生成式人工智慧有跟上吗？当然有啊，中国的人工智能连求生意志都生成出来了。有的用户要求把1989年6月4号翻译成英语，他的回答可以是，目前我还没有学会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会持续学习，为你提供更好的服务。看来中国的人工智能人工方面是很不错，但是呢，智能就在过去的一年，中国非常努力地建设人工智能。例如有一家不为人知的中国初创公司叫零一万物，它拥有资金雄厚的支持者，估值也高达10亿美金。它的创始人更是台湾知名投资人和技术专家李开复。有趣的是呢，这零一系统采用了 Meta 的 Llama 技术，也就是说李开复的新公司是以美国公司 Meta 的技术为基础的。而这就是中国必须面对的事实了，即使中国在努力想要去建设自己的 AI， 但是呢，中国公司可以说是完全依赖于美国的底层系统的。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是这样子的，1957年苏联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成功发射人类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史普尼克一号。当时呢，是美苏冷战对峙的时期，苏联这一颗人造卫星的成功发射令美国人惊呆吓尿了。当时的美国是真正的惊呆和吓尿哦，不是今天小粉红那种自己幻想出来的，中国令美国惊呆和吓尿哦，要分清楚。斯普尼克一号的发射成功让美国意识到自己和苏联的技术差距，并直接促使美国投入大量的资金在研发教育等等的领域，和苏联展开20多年的太空竞赛。结果是谁笑到最后呢？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这历史事件我们普遍称它为斯普尼克时刻。而 ChatGPT 在2022年面世的时候就是中国的史普尼克时刻了。一向把人工智能用在监控自己人民的中国政府突然意识到自己面临着跟不上美国创新脚步的巨大压力了。中国认为他必须做出相对的回应，例如建立自己的人工智慧模型。可惜的是呢，中国公司从零开始建立的人工智慧模型不是很好啊，所以呢，中国公司最爱走的捷径就是使用西方的模型然后微调它。中国公司的这种做法比比皆是，各行各业各领域都是这么做的，他们称之为摸着石头过河嘛。这做法当然没有问题了，当年日本也是这么做的。但如果你总是摸着别人摸过的石头过河，别人还没摸到的地方你就原地等待，结果呢就是没有创新可言了，你都不敢去摸，更别说人家现在连摸过的石头都顺便拿走了不让你摸了。这可不是我胡说八道哦，360创始人周鸿祎在谈论中美 AI 差距的时候就说，中国公司的学习能力很快的，尤其是当同行发布开源的东西、公开的论文之后，中国团队去跟进，不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啊。这就是中国的创新方向了，等开源。所以呢，有很多科技行业内部人士和顶尖工程师认为，中国目前在生成式人工智慧方面，至少比美国落后2到3年，而且呢，还会进一步落后。事实也的确如此了，在中国的 AI 还在琢磨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的时候， OpenAI 发布了 Sora。 Sora 是什么东西呢？简单一点说，就是你只需要输入一段文字内容， AI 就可以生成一支长达1分钟的影片给你。你不需要专业的摄影器材，不需要打灯，你甚至不需要拥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只要你有创意 输入足够精准的文字， Sora 就可以生成一支你想要的影片给你。还记得一年前我开始使用 ChatGPT， 它的书写能力帮了我不少忙啊。从产品介绍啊、标题啊、社交媒体的内容啊，它帮了我写了不少文案。即使是这个频道，它也帮助我搜索不少资料啊。啊，虽然有的资料并非完全正确了，我还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查证，但 ChatGPT 的确减轻了我不少工作量啊。那时候我也是用过 AI 来生成图片，可是呢，效果不是很好。不过呢，在短短一年之后啊， AI 已经有很大的进步了，在生成图片方面，它的水准也令我非常满意了。例如上一集节目《中国经济恐变孤岛经济》的缩图，就是用微软的 Copilot 来生成的。既然 AI 可以生成图片，那生成影片也应该不会有问题啊。我还记得早前的 AI 所生成出来的影片啊，十分怪异。例如著名的 Will Smith 吃意大利面的 AI 影片啊，那就是当时 AI 生成影片的水平。当时我就在想啊，如果我想用 AI 影片来丰富我节目的观感的话呢，恐怕还要一点时间啊。结果不到一年的时间， Sora 推出了，它的能力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啊。不管是一个女人走在东京的大街上，一个男人坐在云朵上阅读一本书，两艘海盗船在咖啡杯里面开战啊，就算是模仿电影35毫米胶片的拍摄风格制作一段科幻预告片， Sora 根据这些文字所生成出来的影片啊，水平都令我叹为观止啊。当然你也不能说这些 AI 影片完全没有问题了，在一些小细节上它还是处理的不太完美，例如人类的肢体动态，但是呢，这些都只是小问题了。 AI 都学习到这个地步了，假以时日，这些小问题肯定可以迎刃而解的。虽然 Sora 目前不开放给大众使用了，但是呢，它的面世也令我不禁思考，那些视觉媒体公司还有库存图片供应商，例如 Getty Images 啊、Shutterstock 啊，甚至是我用的Storyblocks 等等的公司，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存在的必要吗？由于我职业的关系，我花不少时间在这些公司的网站去寻找合适的图片，去满足客户的需求。这寻找图片的过程啊，实在是痛苦啊。也许以后我只需要输入特定的文字，就可以生成一张客户想要的图片了。而且呢，要怎么改都可以啊，这多方便啊。所以啊， AI 的迅速成长以后肯定会造成许多人失业的。比如说如果 Sora 持续进步下去的话呢，那电影、摄影、广告等等的行业，有多少人将会被 AI 取代呢？那时候啊，我只需要用文字就可以生成一部完整的电影或广告了。那时候大家比较的将会是个人的创意和想象力了。当然，那些犯罪啊、色情啊、假消息啊等等的不良影片，会不会层出不穷呢？尤其是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啊，有心人现在可以很轻易的做一支拜登或川普说错话、做错事的影片，去影响选情啊。我想这也是 Sora 目前不开放给大众使用的原因之一吧。但是呢，我还有一个更大的疑问啊，这疑问和当初 ChatGPT 面试的时候一样出现过。为什么这一种革命性的创新还是不会首先出现在中国呢？有一位中国工程师给出了他的见解。首先呢，是教育。这一位中国工程师认为，正常来说，孩子应该喜欢上学的，但现在大部分的孩子啊，是害怕上学的。读私立学校的孩子啊，他们都不太愿意放假的，因为一起玩的小伙伴不在了，不能一起玩游戏，不能参加各种的竞赛比赛。而读公立学校的孩子呢，则是相反，他们特别害怕开学。最近啊，我就看了一支影片， 内容就是说中国学生的压力有多大，有嚎啕大哭的，有抑郁的，还有多少个因为压力而没了生命的，这在中国很常见。我还记得在疫情的时候啊，这些中国孩子即使在医院吊着点滴，他们还是要做作业的。呵，这是哪门子的教育啊，这是发神经啊。但是呢，我们也别只说中国了，东亚几个国家的教育其实都大同小异，就算是马来西亚的华校也一样。我们这个肤色的教育总是跳不出填鸭式教育，功课多，压力大，但我们不但没有正视问题，我们还丧事喜办，把苦难描述成一个对的事情。这在中国尤其明显啊，中国政府先让全民认为这就是正确的事情，然后呢，再建立一个高高的围墙，屏蔽外边的信息，假装外在世界都不存在。中国一代一代的人就在这样的情形下训练出来，长期下来，中国在结果上看到了和西方巨大的差距。在 ChatGPT 出来的时候啊，就有所谓的中国专家放话说，中国 AI 可以在一年之内迎头赶上，五年全面赶超。那时候的问题将会是中国让不让外国使用 AI。 哇老耶，这口气啊有够大的。时间快转到 Sora 发布后的今天，这些中国专家有何感想呢？360创始人周鸿祎都说在坐等开源啊，这就是所谓的全面赶超嘛。那些什么文心一言啊，熏飞星火啊什么的，有哪个可以和 ChatGPT 4.0 相媲美呢？都是代差。中国有100多个人工大模型，能让中国老百姓使用的有多少个呢？能用的想生成一个如来佛祖都不让生成啊，因为这叫封建迷信。如来佛祖不让生成啊，因为压根就不存在。那龙呢？龙也不存在啊，那为什么就可以生成龙呢？这位工程师认为，中国今天的技术方面的全面落后，其实就是教育的问题啊。中国的教育本来就不鼓励思想和创新，而有思想、有创新的中国人往往会选择离开中国。人才啊，是要在足够自由的环境下才会有的。苹果掉在牛顿的头上，牛顿去和其他人讨论，其他人也在同样的环境里面思考这问题，然后引起良性辩论，最后得出万有引力的结果。这些都必须要有一个足够自由的环境才能出现的。如果牛顿是中国人，他拿着苹果去和妈妈讨论，他妈大概率就是会说，你有病啊，有时间赶紧学习刷卷刷题去啊，没事别闲待着。牛顿跟他老师说，老师也会说，你有病啊，努力考试拿高分才是王道啊。牛顿每找一个人都说他有病啊，最后呢，他也就觉得自己真有病了。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很少有这种创意型的人才，因为环境不允许啊。与其花时间从零开始研究啊，不如坐等开源还好啦，既省时省力又省钱。顺带一提，牛顿被苹果砸头这故事啊是虚构的。就是这种所谓的环境和氛围才能培养出创意型的人才，例如英国，当年的英国皇室支持那些科学家专门讨论一些和吃喝玩乐无关、和生死无关的事情，皇室觉得他们可以引领英国的科学发展，最后呢，给钱给地资助他们，英国皇家学会就是在这样的条件和环境下成立的。反观我们东方的教育认为只有刷题才是对的，要考上某名校某大学才是最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清北学生出国后不招国外教授待见，因为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比如说这名学生进了普林斯顿，他却对各种科研不感兴趣， 因为啊，他进入普林斯顿的目的是那一张毕业证，是要那一个光环啊，目的已经达到了，至于研究什么他没兴趣，没有兴趣就不会去探索，没有探索就不可能有新的发现，没有新的发现自然就不可能创新出能够改变我们工作和生活的东西了。以前人家给你抄的时候啊，中美的差距不大，一些东西还可以隐瞒屏蔽和掩盖啊，但是呢 AI 发展到今天，中国政府想掩盖也掩盖不了了，因为现在已经是代差了，而且差距还会越来越大，因为人家正在加速中啊。对于大部分的东方家长来说呢，更不可能会明白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什么。你和他们说教育需要更宽松更自由的环境，有自由才会有思想，有思想才会有创造能力，他们是不会听这一些的。他们会认为披星戴月的把孩子送学校送补习中心，考试要考高分考进名牌大学，这样孩子以后才会有前途。这不只是中国教育的问题了，这是几乎所有华人教育的问题。马来西亚的华校也有同样的问题哦。不过呢，中国教育的问题是另一个级别的，能把学校的走廊通道全装上铁栏，把学校搞得像监狱似的，恐怕没有一个国家的学校可以和中国学校媲美了。而装铁栏的目的居然是要防止学生跳楼，这样的学术环境就别说研发什么 ChatGPT Sora 什么的，孩子们能活着毕业就已经可以谢天谢地了啊。当然中国 AI 还是会进化的，即使那里是一个封闭的环境哦。生物学上有一个概念叫做生殖隔离，原本同是一个物种的动物，由于各种原因例如地壳运动把它们分隔在不同的大陆板块上，最终它们将会各自发展和演化成不同的物种。中国和西方的 AI 大概就是这么一种情况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更想用哪一边的 AI 呢？对了， Sora 团队里面可是有两个中国人的谁说中国教育不出这方面的人才呀？对啊，所以他们最后是在哪一国的企业发光发热呢？什么都略懂一点，生活更精彩一些，我们下一集再见。